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诸位戒子，好，那我们今天开始来谈第三讲，从三法印到一实相哈。我落了一个字，一实相印啊，从三法印到一实相印，谈佛法的之根本要义。一实相印哈，这是佛教的大论题，根本问题，根本之见。到现在三法印背不出来的有没有？应该再加背这一条，三法印有没有背不起来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很快。以前我们在背心经的时候，就看变一变要总共几多少分几秒钟的，一直拼，其实那也没什么用，就是的啊。我就是这个是起码观念，我们并不是说光只是背得起来就好了。我经常在讲这一句话，你三法印会不会用？三法印会不会用？你会背的对不对？我相信在座都会。你会不会用？那如果你不会，那你印什么？听说一贯道也讲三法印，那这怎么办呢？你相不相信我们现在大智度论研究的非常彻底的有关于大智度论的注解的书是由一位神父做的？你信不信？叫做兰莫特，研究大智度论都要看这位神父的注解。所以啊，我们再不用功啊，你知道吗？以后上台的不是穿这个衣服，是牧师神父，跟诸位戒子讲，你们应该要好好皈依三宝。可是他又穿着神父的书，你晓不晓？我们在佛教有一个学者非常有名，我们那时候都不知道。经常请他来演讲啊，他也都是写佛教的论著，哇，那写了很多书。有一次听说在香港还是在哪一国，他公开讲说其实我他不知道是天主教徒还是基督教徒，演讲完了他才说他不是佛教徒，他好像是基督教徒还是天主教徒。你知道前面所说的完全都没了。以前所有信受他的可能就这样，要么对佛教就失去信心，要么就是跟他学了。所以啊，我们也许在寺院里面我们不感受到佛法的危机啊。很多在上台讲的你看似讲的很深入的东西啊，其实他是没有佛教信仰的。那我们身为一个正信的佛弟子，怎么可以把这个责任放着？所以我上次不是跟大家讲吗，我们现在是男众感经忏护持，女众从事佛教事业，然后我们身众供养钱让居士办学。你不觉得现在都是这样吗？所以名为这个四众之首啊的男众啊，你们就把换拜多学会一点，这样才会有饭碗吃，如果这样就惨了，这个我们的戒会干脆就解散算了，大家整个三十天就来学换拜就好了。好，三法印是个佛教的基本论题，那这个基本论题它必须要是一个你熟而且你会用，你怎么去抉择佛法的真伪？所以我在前言讲，立誓佛法之根本，一切施设方便，方成其方便啊。因为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佛法的要领，你那谈到佛法的一些方便，那这个方便是共世间的， 对不对？跟世间相应哦。你今天灾区你拿钱去和人家那个别的宗教拿钱去，你认为你的钱有差别吗？对不对？啊，请问我们穿的袈裟，除了袈裟这个像不管啊，我们剃的头那和监狱的有没有差别？其实没差别的，有没有差别？没有。所以我有人有一次我们在做戒指的那个审查的时候，有一个说他坚持反对点三点，我说那你不要来，因为如果光光头的话就看不出来，所以还是勉强给你点个三点。当然用意不在此，用意是在那个以身体的一个某一个方面的奉献和表征来确定那一份发菩提心的那个信愿呢、啊。燃生供佛虽然形式上真正的燃生供佛是要尽行受的奉献，敬畏来的奉献身心啊，这才是燃生供佛，可是某一个形式意义还是有必要的啊。他坚持反对，我说哦，你反对那我们考虑考虑，所以他就不能来了。一开始不能积极求戒，在乎的他那个，他说身体华乎受之父母，嗯，好孝顺，哼，那你就继续吧。今天不管点不点戒吧，不是你那种理由来讲的，对不对？何况你是一个求戒者，你只有你乃是断手断脚都应该为了求戒而那个，哪有点个三个戒吧、嗯、你那么在乎，那对不起，你这种心我不受，所以不要来。今天我们以什么为表征？因为你所做的一切事情跟外面其实看不出来，老实讲我们真的是看不出来，看得出来是那个观念。那什么是基本观念？三法印。三法印即是一时相应。那三法印是什么？三法印不是三个印章，只要这个上面盖着三法印的我们都可以读。以后如果我们受戒完了以后，戒会应该准备一个印章，三法印东，那这个已经正式获弟子了，就不要点三个戒疤，就用盖章的咚，这样印壳了，正字标记啊。所以我经常举一些例子啊。我们现在假如我们当然现在是实在是没什么那个机会啊，我们把一些佛法相似佛法拿出来给大家看，请问你它是不是佛法？你能不能判断？好，我们现在再来谈很具体的、很震撼的、很冲击的。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是修净土法门，有的人也有修别的，那没关系，我欢喜大家修各种法门。好，那请问现在南传的基本上不认同净土法门嘛，对不对？请问净土法门是不是佛法？是不是？你凭什么？嘿嘿嘿嘿，讲的人要讲理由啊、哦！凭什么？佛说的，你有没有录音？何况佛法不是依佛说不说，真正我们建立，我们后头我们的时间是很难，最后一讲不容易讲，就是。其实一个追求佛法的那个信心要建立在什么？不是佛有没有说，是道理符不符合佛说，这就是佛说。这里面有讲，我有引文下来。可是一般懦弱众生信心比较不足的，他要听到的是什么？你跟我讲不管佛的道理怎么样，你跟我讲这是不是佛说？是，就受，就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你能建立你的信心，了解佛法的道理，你可以在世间法里面看到很多佛法。那可是为一般众生，你就必须要告诉他这个经典是来自佛说的，因为一般众生没那种信心，没那种理性、啊、没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到啊，这部经典是后期衍生出来的，这个经典是怎么样怎么样，是后来的怎么样改出来的。老实讲，这个道理这样讲是没错哦。有些经典是后面一直传到最后都会改变一些的。 可是如果我们信受得了这个，即使文字像再怎么改，道理是符合 佛法的话，就是佛经。何况实际上有些经典根本就是佛陀那时候传下来的，可是现在被学者这样一讲，这是后期的经典，那有理性的人后期又怎么样，只要是佛法我就信受。可是有些众生只要一听到后期的，那显然不是佛说的，就完了。所以很多人就被这样信心动摇。好，那我们今天要重新建立起，不是光只是说这个经典是不是佛说，我说这个已经很难印证的了。包括我不是跟大家讲，今天我讲三法印到底是我说还是佛说，明明是我在说，我讲的也是中国话，佛陀那时候绝对不是讲这样的话，他的文字绝对不是这样啊，很显然是我说。可是道理呢，你们也知道啊，三法印明明是佛说的啊，所以请问现在是谁说？其实经典很多都是这样，在流传过程里面已经变成很多人在说，是没错，这个经典是后期结出来的，可是它的源头是佛说。你如果掌握这个精神，你管那学者怎么弄，你怎么会动摇呢？没错，马西经典是早期没有啊，怎么后头有？早期没有并不表示他的思想没有啊。你难道看到啊，马来西亚现在都是回教徒，难道马来西亚早期的历史里面没有佛教？更早期其实是佛教了，阿富汗早期是佛教了。难道你现在你看到现在你就否定以前？不可能嘛。你那山顶洞人北京人的骨头在民国才找出来，难道山顶洞人北京人是在民国那时候生的？不是吧，一个是两万年前，一个是五十万年前的哦。经典是最后面生出 产生出来，难道经典就是那时候才出来的吗？思想是来自那里吗？不是。所以要研究佛法也应该多少多一点人文素养。好，我们也不一定有能力去考证它真假，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会的是什么？判断佛法真假的那一份本功夫，三法印。三法印就是你的功夫，你要会活用。请问一下，念佛法门是不是佛说？你错看了就不是佛说，你看对了就佛说。我告诉你啊，是这样，你把戒律看死了就不是佛说，把戒律看对了就佛说，是这样啊，是不是？所以有人在佛法里面淹没，有人在佛法里面重生。请问佛法到底是佛说不佛说？佛陀说法上因舍，何况非法，请问哪个佛说？这个道理要会懂哦，否则不小心你一辈子就在那里佛法的大海里面，你就那老是在那里喘不了气，哎呦，早上才两节课，现在又一节课，下午还要那么多节课，快闷死了、哦、是不是？哪消化得了？是啊，不能消化的话，真的会被佛法名相给淹死。懂得这个道理，你看到、啊、其实你看种种佛法观念无非不断就在洗涤这个观念嘛，透过这一个角度跟你切进去，透过那个角度跟你切进去，把你一直琢磨琢磨到你本来说我对的，结果一看到这个经典，诶，怎么又有这种观念啊？原来那个角度错误了，这边琢磨那边琢磨，琢磨到让你这一个佛法的观念晶莹剔透，不再犹疑，不再疑惑。所以听闻佛法其实就是开眼不同的角度，扫荡你的迷惑，就这样。三法印就这样，否则的话佛法一旦表现于这个世间，根本就是应世间世俗地，一定要跟世俗地做搭配嘛。所以你们都不能掌握它的精神，佛法的是展现于外面，很多变成世间法。所以我们要强调，如果掌握到佛法的道理，我们的一切制度是活的，佛法的制度是活的。很多人讲说这规矩一定是这样一定这样、嗯、没这个道理，我绝对不相信。为什么？人活的，制度活的，世间活的，一切都在变，没有一个道理是定在那里的。 定在那里始终很久不变的就是那一份真实之见，解脱之见才是真的展现以外的。你说我们现在要持这个戒，我告诉你这个戒能不能毁坏？不能。那你不是说你说那个一切无常，即使是无常，此时娑婆世界的因缘，以时因缘度这个因缘，如果你往生他国乃是其他佛国，老实讲没这么样的戒法。请问你如果把我们这个比丘戒拿到极乐净土，你怎么讲？谁听？因为那个地方这个戒可能用不上，这个戒的戒体、戒的根本精神在西方极乐世界用得上，可是它的戒相极乐世界没有。你到那只有男子的地方，你跟他讲淫戒，那怎么讲啊？当然你不要跟我讲那又同性恋，那你把同性恋又带到西方极乐净土，那你也过污浊了啊。对不起，那个西方就不要再谈这个了。那没有，可是那个比丘戒那个戒的法的基本精神在那可以用，戒相不能用。所以你说哪一个才定准？应缘应理气理气机的那个法就对。那为什么能气理气机？掌握的一个是三法印的道理。你掌握三法印的道理，你能会通般若经典，你能会通很多的经典。所以一定要别的啊，零零碎碎的观念一时学不会，那没关系，三法印先确立。如果没有站稳这个佛法的根本，那一切所说的会成为戏论哦，是这样的，这很重要哈、哦。所以第二点，法非法之判准啊。这个是就俱舍论里面所谈的那个俱舍论记啊，加以著书俱舍论的时候所谈的，不过我们稍微提一下念过，因为我没办法再细讲啊。西方造论皆是佛经，经教虽多略有三种，为三法印。你看啊，我们可以把佛法讲的八万四千，可以把这个八万四千一收是三法印。那更简单，收到最后变成一实相印，就这样把它一直收，一个观念，就这么一个观念而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此印诸法，此印诸法，故名法印啊。若顺此印，即是佛经。若顺此印，即是佛经。若为此印，即非佛说。好，那这样你就知道啊，佛有说五圣，其中还有两圣是人天圣。人天圣的功用在哪里？接引入另外的出世间法三圣，对不对？那在佛经里面也有没有？就因此我们就知道在佛经里面有没有不了义的？有。所以我们不是四义子里面讲说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佛法的判教为什么要判教？因为佛陀在一代教化里面，他面对很多众生，他必须开演种种的教法。那这个教法在当初是有个时间先后的，佛陀在这个因缘大家也知道啊，原来佛陀是对这个人说话，所以我们知道他的背景，他的对象。可是当现在经典集结在一起的时候，和合唱到一块，我们忘了他的背景了。所以经典会产生什么？有高低参差矛盾的地方了。其实如果当初你站在佛陀旁边跟着佛陀这样走的话，你不会觉得矛盾。那现在是把所有 四五十年讲的东西全部集在一块，你就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讲这个，怎么这一下这样讲一下那样讲，因为对象不同。所以经典到最后为什么很多的大德从印度开始到中国都会判摄经典判教，不得已啊，或者那么多的东西你进去你怎么走啊，你走不出来了。好，在这一条路里面要判摄经教里面，有些经典是基本上是方便说的，人天的道理有时候是慈悲示现，有时候是隐藏某方面的教理，然后就是以什么为显，以什么为隐。你说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忤逆十恶的人啊，只要临终自心十念，其实也不要十念，只要一念往生， 这符不符合道理？那这接着跟上帝一样，信我者得永生哦，对不对？你接着这样符合道理吗？我告诉你，符合。你要不知道他的起教因缘的话，你光看这一段，你会觉得那佛法讲因果报应怎么会变成这样？不是的。得就和我们讲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是就因地上讲，并不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哦、那这个我向来没拿刀的话那可惜哦，对不对？嘿，有拿刀的放下成佛，那我那没拿刀的还要修那么久，三大圣奇劫，早知道我就先去杀个人，拿个刀拿一晃就成佛。如果这样逻辑这样推理的话，全部都乱掉了。显然我们也知道不是这样，是不是？包括净土法门一样，它是吧？它主要是为普摄一切众生开眼教化方便。因为佛法从来不会认舍一个众生的，所以他以这个法门。可是这里面光只是想说一心自诚啊，十念啊，自心十念往生，这其实这句话把这里面应该要准备的自力资粮把它引起来，把佛陀的本愿功德显出来。为什么？这样众生才会信受，或者你跟他讲说没这种事情叫不来，我当然用啊，还规矩还要料啊，反正我的反正都到地狱，我干脆继续造罪啊，是不是？他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所以佛法在开眼的时候，他有时候为了应某些机，他会显某一种道理，引哪个道理，凸显哪个道理，那个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出来。所以我们要接着，或者的话光看经典，你到最后会跟佛你会矛盾的。那这个呢，你就要回归佛法的根源处，就这个地方。好，仪中义乐广略不同啊，或有偏示一法印，有些经典只示一法印，或举一以明善，或举一个来用一个法印通其他的法印，如五蕴论啊，为解诸行无常，如涅盘经等为是涅盘极境，是即偏示一法印啊，就是说五蕴论啊，偏讲诸行无常印这个。然后涅盘经呢，偏讲涅盘极境这个印，涅盘印，这就是偏一印来谈的。如俱舍论等解诸法无我，诸法无我，此即举一以明三。因为由诸法无我这个印具有一种特性，就是它能通无常印跟涅盘印的。如果你就此来讲，本身无常印也能通无我印跟涅盘印，那一印可以通其他印，可是为了教说演教方便，有时候边取一边。所以就此是则诸行无常为名有为，涅盘极境为名无为，诸法无我通名有为无为，这也是方便说。老实讲，这也是方便说，也就是说诸行无常偏说有为，涅盘极境偏说无为，诸法无我通说有为无为，其实这也是以他的多分相来说，并不必然如此。因为如果谈到无常，彻底的无常，一定要通到无我和什么涅盘极面。为什么？无常就无自性了。无常是就有为法的无常性，对。可是如果你把无常道理遍入一切法里面，一定会谈到法无我，因为如果法有自体，不会无常性的。所以无为的法透到其他地方去，如果你观察无为，观察到什么情形？观一切法无我，无为，就是无常。无常到最后，连能观察所观察遍一切法性皆无定性，你必须舍弃对他法的自体的执着，或者的话，你无法真正的承担起诸行无常的这个观念，你没办法了。好，所以一章此论无事不摄故，就广以明啊，就是说，因为他是在解释俱舍论，他讲到俱舍论主要是以这个无我印为主，然后会通其他三法印。好，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讲说，这个三法印本身所谈的是世间，就是佛法的根本。你今天假如未开这个眼睛的话，其实你今天在这条修道路危机重重，实话，真实话。你说我在道场我都不要出门，可以， 你可以，我就讲，你是一个好人，绝对不是一个好道人。好道人会修法的，对不对？好人是做善事的。好道人难为啊，好道人要有智慧，对不对？好，我们再看哦。这个三法印的典句啊，这个就是真义阿含里面有讲，今有四法本末如来之所说，云何为是？一切诸行无常是为初法本末如来之所说，一切诸行苦是为第二法本末，应该是那个断句应该是本末如来之所说了。一切诸行无我是第三法本末如来之所说，涅槃为永寂是第四法本末如来之所说。其实这个叫第三法，三法印和四法印是同一个的，是同一个的，多了一个什么印？诸受是苦，对不对？好，诸行是苦，它语词差不多，其实在很多地方语词不大一样，不过那个义道理都一样，那个没关系的哈。这个我们，然后第四法本末如来之所说，是为诸贤四法本末如来之所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佛陀从头到尾讲的就是这个四法印。那简单把诸受是苦啊，诸行是苦啊，把它摄到里面去的时候，就叫三法印。所以三法印、四法印同一个东西。这就是说，佛陀从头到尾谈的就是这个道理。真义阿含就是讲这个。不管我开演什么的教理，只要根本的精神就是在贯穿这个道理。如果我们是一贯道的话，我们就姑且用儒家，无道一以贯之，三法印而已。那么那个的，我们的儒家是无道一以贯之，中恕而已的。中恕。我们现在讲四法印、三法印，其实就是这个了啊。好，我们来看呢，这个大智度里面有谈呢。这个道理你们可以自己再看啊，因为他谈的都很大智论，当然就等于是大圣经论了啊。他里面的看法有这样的看法，他说：问曰啊，何等是佛法印啊？答曰：佛法印有三种，一则一切有为法，念念生灭皆无常；二则一切法无我；三则即灭涅槃。行者知三界皆是有为生灭，做法先有今无，今有后无，念念生灭，相续相似生，故啊，可得见之啊，如流水登雁长风，相似相续，故人以为一众生以无常法中常颠倒啊、哦，常颠倒故，就是其实就是说，刹那有即灭相，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都是一种稳定相，稳定相。在前几堂课我跟大家也提过了，人看似聪明啊，其实是很笨，在一生当中就处在无常中，从不认识无常。所以我就要讲说，以后如果你人家在谈恋爱啊，山盟海誓，对不对？那有人要是你在哪时候啊，那时候如果你在弘法过程当中碰到一些患恨难的时候啊，人家说突然有人跟你讲说他很喜欢你，那你就请问我是哪一位？是刚才那一个？你真的了解我吗？我这样刹那一直在变化，在变化，你说我是哪一个？你刚讲完我就下一个了，你做抓不到，那你抓得到是我是什么？你真的了解我？你看到我的所有内部的一切，你所看到的我是你想出来的。不要说你爱我，连我自己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你爱我什么我都不知道嘞。实际上讲真话，这我想这如果你一个很真实的心来谈说你是谁，当你还在讲话确定说这是的时候，你那个要指的那个我已经不见了。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一刹那没有一刹那，讲一刹那的时候是方便把很多法的流变相暂时把它止住哦。部派佛教经常会把法定时就是这样， 认为有一刹那，一刹那有几个什么弹，一弹指有几刹那，我告诉你那是不能算的。为什么？凡是讲一刹那都是方便，绝对没有一个拔有一个刹那，凡是一个拔曾经暂时停过叫做一刹那，不管你的时间描述的多么几短暂，都是定性见。你从没停过，你在思考世间任何一个法，从不能有一个把它固定下来，一点都不行。我告诉你，在你修内观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的观法，就是说在任何你念头，你在修观，任何一个念头所点触啊，连立锥之地都不留。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是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我告诉你荡掉，荡向前世，这个就必须把它扫除掉。你不能为自己留下一点立足之地，没有。我们这样讲说，你不要逼我，我什么都舍掉，我就剩那一点点，你就留一点点给我，不行。在修行这条路里面，连那一点点都给你砍掉。为什么？只要无量劫的一切烦恼业报流泻于这一点里面，贯穿到此生来，你就那一点点。为什么？挥想挥复，挥想挥想出天，就是那一点点啊。心念已经维系到那一点点，竟然贯穿着他的三界轮回。为什么没有一点点？你那一点是执着的，如果你那一点把它彻底扫除掉，任何一个点都是在轮，都在流转过程里面，你找不到一个实质点。那你现在你必须要开阔任何一个看法，你今天所见所闻所思考所安立的任何法，都从不是你所见到的那一个东西。我刚才他衍生出来的道理就是这样啊，你必须要纳入你的内心里面，也就是您现在所听闻的六根六尘所见的一切，从不是你看到的那一回事。为什么他在变呢？你说这个桌子总是看对的，你真的认识他吗？他刚我们在讲话的过程，他已经变了不知道多少遍了，只要稍微学过物理化学都知道他会蜕变嘛，对不对？只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它是相续相似，包括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也是，因为它快速到你看不到它的变化，所以以为它是一个统一的我。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现在你还敢妄议说哪个地方是你？你爱我，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你爱我什么？是不是？所以禅宗里面讲，我啪就打下去了，对不对？你说，你今天是什么？为什么来出家？那个信老和尚不信大师讲的，你为什么来出家？因为我师父叫来的，我自己来的。打，又是我师父叫来，又是我要来的，又打。其实，真正的平常的教学里面是没这样的。可是如果在适当机缘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气魄。禅宗很多的教学方法它并不讲道理的，它会讲它很简单，就不让你有任何立锥之地。那因此要倒的也很多，因为它会正常的教学，所以很多如果习惯讲道理的人很难接受禅宗那一套教学，因为什么不合道理，这哪有这，我去教育部告你，那就忍了，不，这不对的，您怎么可以这样虐待我？所以说，如果禅宗那个祖师都在台，目前在台湾呢、啊，大概经常都是在监狱里面弘法的，两三下就进去，那闭关都是有警察保护他的，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从无常应的角度，你只要道理切实真正了解，其实。应该在逻辑上的推论上，你必然对世间的一些看法应该要彻底改观。这个改观你信受谁？我告诉你，你没有信受谁哦，你只信受一个道理而已。这时候的建立佛法的信心是从这里的，你就知道你回家的路在哪里。你那你不是说活菩萨你保佑我三宝加倍，请龙天护法拥护我，希望我这一辈子修行有很多善知识来，我经常遇善知识。老实讲，我就讲现在的龙天护法是最直，就是、啊、 景气最不好的，因为很少人在修，所以他也很闲。龙天护啊，整天就在那里啃瓜子，不是因为很少人用功嘛，让他觉得说也无聊，所以现在他们经常觉得景气很不好。哎，最近其实不是人世间景气不好，天上景气，那些龙天护啊，他说总是有一个道人修，让我来护持啊。现在很少人修，他们整天就在那里晃晃晃，不知道要干什么。所以这个，哎，那你说什么真正的修道人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出发心的那很虔诚的充满这种道心的人，可是在这一群人当中有多少人慢慢慢慢回归到对佛法的真实思维的？你会看到这时候假如蹦出一个切实在思维佛法的人，真是难能可贵啊，这真实的人天师范再次诞生。好，我们看啊，常颠倒故未去者是常住，是名一切做法无常因啊。一切法无我，诸法内无主，无作无知，无见无生无造业者，一切法皆属因缘，属因缘故不自在，不自在故无我。我们这个不自在故，我们把它转换的就是苦了啊。你知道啊，我们讲苦地是讲跟我苦地，你现在要知道苦的那个肉体的苦啊，真的是很浅。当然我们对我们那没有禅定力，什么力都没有，福德不够的，苦真的是苦啊，生病就是生病嘛，真的啊，就是这样啊，对不对？我们向来自从那个健保卡的健康保险出来以后，我从来没有亏钱过，因为也照时间去看医生，所以我一年缴那些，其实我化解很花得来，这是政府德政，因为对我来讲我从没有亏过。然后三宝的身体天天去照顾，去看医生，躲医生啊。那其实我们现在讲这个苦和那个苦其实是差很多的。真正的苦啊，苦在哪里？苦在他的极强烈不安定感那里面看到苦的。嗯，起床，你知道啥叫 OK 的？起床啊！提起精神来哈。如果让我知道你打瞌睡，很简单，我讲完听了，马上就问我刚才讲什么。好，这个要留意，这个苦苦在何处啊？苦在。我们人之所以会有安定，会乐是乐在哪里？有一个所执，对不对？我们经常有些精神有点问题的哈，我被虐待得很快乐，有啊。我以前我的同学就讲过，他说他很苦，可是又苦着在乐，苦在乐在其中。我说这很矛盾，因为他以前的苦去生另外一个执着，那不管他为什么会生的，因为总是有一个具体的东西被他抓着，有一个具体的东西被他抓着。所以我们现在表面的这个苦不是真苦。一个人当他产生对世间一切希望，曾经拥有的希望心完全破灭的时候，那个苦最大。所以讲哀莫大于心死，是不是？一切希望都没有了。你要知道，当我们谈到一切法空的时候啊，为什么就很多的众生乃至声闻人会远离？你要知道，你跟我讲我空，我可以接受，还有法有。如果你跟我讲法空，请问那我要何去何从？我们现在不会感受到这个东西，因为呢，当我们在讲我空法空的时候，你因为都是站在有里面立场在听的嘛，所以呢，你不会惶恐。可是对一个真正实践的人，当听到我空法空，那请问我何去何从？我未来的路应该安立在哪个点上？他会产生极大惶恐不安，那个苦才是真的苦，那才真的苦，是不是？他感到一切无常，我如何我的身心的一切挂碍执着应该安立在哪个地方得到一个安住，得到没有的时候，他会觉得很不安。我今天期待一个保证，像我们现在人啊也是这样，在任何地方都在追求一个保证，你晓不晓得？ 你不要以为你没有。世俗人结婚了，从开始谈恋爱到结婚到死，都还在问对方你爱不爱我。你看他们很苦吧，你也要同情他们，因为他根本得不到保证。好，我们今天住到一个房子，为什么这次地震大家很惶恐？因为实在得不到保证。我这次刚好 有事情要到台中去看导师，又到台中刚好去感受一次 6.8 的，嘿，我发觉果然是有那种极为不安的恐怖啊。为什么呀？水灾知道从哪里来，火灾知道在哪里，地震不知道它哪时候起来，那晃的时候哪一个要倒不知道，完全进入一个不可确定的一个感觉里面，这很可怕的。你有确定你会安稳，怎么准备？完全不确定的时候不知道，你总不能24小时提高警戒啊。那你就算提高警戒，你也不知道你站的地会不会裂开啊。是啊，你往哪乱啊。好，你保护得很好，偏偏旁边的保护不好。就像我经常在高速公路开车的人啊，以前都很用，现在也担心。怎么担心？我很谨慎，我不知道旁边哪一个在睡觉。我很谨慎，可是我不知道哪一个开车的在睡觉。我只要碰一个就好了，我不用碰太多的。这人世间的很多苦，那种不确认感是在这里的。我相不可得啊，如破我品中说，是名无我印。然后再过来，极灭者是涅槃，三毒三衰火灭故啊，名极灭印啊。这是这样，好，好，大体上是这样。那我们再看下一页，三法印之意涵，总说是世间之时，灰界冥师创造出来的教条。B 啊，缘起法则是其离体，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这里面的道理，我要讲的是什么？三法印不是佛陀创造出来的教条，三法印是什么？是佛陀观察世间观察出来的心得。就是有佛无佛，法尔如是的心得，也就是即使没有佛，世间依然是三法印。所以从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一个道理？什么叫佛法？什么叫佛法？啊，真理。我真理这个用词有点比较，当然是真理，我也知道是真理。可是这个真理讲具体一点。什么叫佛法？可以，可以的。让我想，可以的。没有，我们没有评分，不然就加分啊。佛法的真实，什么叫佛法？凡符合世间之实的，叫做佛法，知道吧？凡符合佛法世间之实的，就是佛法。假如你今天用另外一个语言，不是用佛法名相，可是你所说出来的道理能符合世间真实相，是佛说，佛必认可是佛说。所以我主张任何人都可以开宗立派，成为一代宗师，可是你要有本钱，否则的话你会误导众生。所谓开宗立派的意思，就是创造一个有系统有效率的教学方法，以便让众生入佛之见。其实我之所以这样，我有这样看法以后，我再也不是哪一宗哪一派的人了。即使我是念佛，我不认为我是净土宗。因为什么？我欢喜很多佛法法门里面的任何教学方法。禅宗有特殊的教学方法，净土宗有净土宗的教学方法，天台宗有天台的教学方法的善巧，华严宗也有，它是一套一套的教学方法。那这个教学方法有一类人适合，有一类人不适合。我选其一种法门，我不选择做一个宗门的子弟。老实讲，我是这样。我选择一个法门，我不选择作为哪一个类属哪一类人的，不做这样的归属。那所以每一个法门，只要它能重用其他的文字系统、符号系统，能导引你认知这个世间之见的，我们都允许它是活说。 应该是这样。所以不要轻易毁谤任何一个法门，不要轻易毁谤，它有它的三巧啊。所以我们今天从三法印里面，我们讲三法印绝对不是佛陀作为一个教主硬要设出一个教条，你们要跟着他，只要顺着他就是我说，如果不顺着就不是，不是。三法印其实说明的就是这个事件。那其他呢，凡是在很多经教里面不是直接在描述这个世间之实的教理，都是怎么样，不了义说，不然就是方便摄受，知道了吧。在经教里面你会看到很多不是在谈世间之实的，不是在谈世间实相的。那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是接引方便，所以你那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法门里面它的方便设在哪里，而它主要导归的是哪个地方，是这样的。嗯，好，要知道啊。而这个世间之实所说明的就是一个缘起的法则，所以三法印跟我们所谓的缘起法是融在一块的，它所说明的就是世间这一份必须靠因缘和合生，因缘和合灭的这一份的道理。三法印就是在谈这个，就因为诸法必须要靠条件，所以它没有一个真实存在，就因为诸法就是变成无我，就是因为诸法必须要靠条件，因为条件不能常稳定，任何一个条件的条件，条件的条件，无尽的条件。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要靠这个戒会是有多少人啊？假设70人组合，这个70人的每一个人又是要靠条件，每一个人他靠五蕴的条件，每一个五蕴又靠诸多条件，一切法不断无尽的往内推，推到最后都是无一法能单一存在，都是条件，所以每个都在变。就是因为这样的变化，所以就无常相就出来了。你掌握不住，你找不到一个固定点，任何你不能讲像，比如说我们讲说，哎，世界有地水火风所成。其实地水火风也是和合而生，在所有的哲学里面经常会这个世间找到一个定点来说明它，可是佛法里面是彻底的将它从缘起的立场灌入到里面去。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我就跟大家讲，我是典型的大圣，信大圣，我虽然不是一个很好的菩萨，不过我是信菩萨的哈。很多人无法相信一时相应，很多人无法相信大乘法。老实讲，是因为你不知道三法印跟一时相应的关系，你不知道三法印跟一时相应的关系，你不知道缘起的道理。如果你将缘起的道理普入一切法门的时候啊，你会产生怎么样的情形？一定会通达大圣的一时相应的道理，一定。除非你有条件的限制，这个缘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的道理，只达到众生，不达到法门。那这样的话可以，问题，那你这个所谓的缘起的道理变成有限制，怎么只限于某一个角度而已？如果你把这个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的道理彻底融入到一切法里面的话，不但是我空，法亦空，我空法空，一切皆空，这个时候就入大圣的一时相的道理。所以大圣的道理其实正开眼释迦的本怀，那也就是从大这个彻底的一时相应的道理才开眼，是无尽的这种慈悲心，从这个大慈悲心里面又重新回归到对这个世间的肯定，你知道吧。我们再也不是说觉得这个世间污秽啊，这个污秽是以另外一个更高的包容心在看这个污秽世间的。所以如果你能将这个法印的道理回归到缘起，把它的道理彻底的通透到每一个点处的话，你一定会很欢喜，觉得大乘法的宽广。我们自己后代人呢，自己不争气那是不争气，法门是殊胜就是殊胜。好，这个时间刚好到，嗯。 今天下午看可以了，我尽快讲了，哎，好，那就暂时讲到这里。那我们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